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为解决一场大规模贸易争端达成了一项协议，北京称这是一项双赢的选择，并宣告贸易战停火，但是美方暂无任何庆祝迹象。美国和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华盛顿展开一连两天的艰难谈判后，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实质性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包括中国将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与服务，但没有提到任何具体数字。川普政府要求中方在未来两年中将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但是双方连双边贸易逆差究竟有多大都存在分歧。中方称2017年中美贸易货物贸易顺差是2758亿美元，美方说其实是3752亿美元。在美方最关切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联合声明只是说双方都极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中国将推动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这种说法在许多人看来并无新意，中方也曾经多次做过类似的承诺。另一方面，在中方最关切的美国计划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大规模征收关税的议题上，联合声明只字未提。针对中国提出美国解除制裁中兴通讯的要求，双边协议也没有任何表述。即便如此，在美中联合声明公布之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对中国官方媒体说，这次磋商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他说，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实质性减少贸易差额，是一项双赢的选择。但是美方暂时还没有展现庆祝美中贸易谈判取得双赢成果的迹象。白宫除了发表上述联合声明之外，并没有其他评论。在社交媒体一向活跃的川普总统，星期六一如既往发表了多条推文，但没有提到他一直深为关注的美中贸易谈判。美国国会一些资深议员表态质疑美中达成的这项经贸协议。中国军方披露说，中国空军的轰6K 轰炸机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岛礁进行了起降训练，这是中国最先进的新一代中程轰炸机第一次在争议海域起降，这也是中国将这个重要国际航道必经水域迅速军事化的又一最新进展。中国空军官方微博空军发布星期五晚上披露说，轰6K 等多型多架轰炸机从南方某机场起飞，在完成时对海上目标突击训练之后，赴南中国海的某岛礁机场进行起降训练。官方的新华社还报道说，这次训练提升了全疆域到达、全时空突击、全方位打击的能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根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报道，中国继续将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军事化，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破坏该地区的稳定。菲律宾一个高级代表团正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布一张照片，显示哈里斯上将在司令部接待了菲律宾总统文官长梅蒂亚尔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称，哈里斯上将与菲律宾官员们重申了两国致力于基于长期伙伴和盟友的共同利益和对彼此的友邦关系，但没有提到双方讨论的具体议题。在华盛顿压力下，北京最近承诺要对外国公司开放中国金融业，但是是有待其他国家采取对策。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宠物心理医生靠不靠谱。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分析一下打高尔夫的好处。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走神放空一下。
李华， 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腿和放鸽子。
我保证我们的节目绝对不会放大家鸽子。
那是当然了。好了，闲话少说，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s spelled I-M-M-U-N-E. Immune.
Immune 的意思是免疫的，比如 immune system 就是指免疫系统， immune disease 则是免疫系统疾病。 Immune 还可以指免除的，不受影响的。
Apple's OS X, which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immune to viruses, was recently hit by a malicious software called Flashback.
苹果电脑的 OS X 操作系统一向被认为百毒不侵，可是最近该系统遭到一种名叫 Flashback 恶意软件的袭击。
The IMF says Africa's economy is expanding, but it is not immune to global slowdow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非洲经济整体有所发展，但并不能完全不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mmune.
听见没有？ You have to upgrade your MacBook. Mac is no longer immune to viruses. Cat. Cat. Cat.
Nah, what?
你想什么呢？
What? I'm sorry. What? I'm sorry.
瞧你走神的，认真点儿。我正在说给 MacBook 下补丁呢。
对。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不过正好，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里面，我们要来学学走神怎么说。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明天要考试，今天一起复习，但是李华一直没法专心学习。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So Reaganomics wer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李华 are you listening?
发生什么事了？
李华，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Zone out? 你在说什么啊, Larry?
To zone out means to lose concentration and to not notice what's happening around you.
你是说我分心了吗?
Yes, a zone is an area. If you zone out, you mentally drift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are currently at and go off into empty, dreamy space.
所以 zone 是指一个区域。那 zone out 就是走神。
Yep, so stop zoning o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studying to do.
好吧，那你告诉我，什么是 supply side economics?
Supply side economics argues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most effectively created by lowering barriers for people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比如说降低所得税。
He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ooking? Cooking with wha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是指我终于跟上了，了解你在说什么。是啊，我还是懂一点点的。不过这个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和了解一件事情，这怎么扯得上关系啊？
This comes with a little bit of history.In the 1930s, cooking became more convenient as the kitchen evolved from the old coal-wood range into the wood-gas combination. So when we sa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you've crossed the barrier and progressed.
真有意思哎！原来啊，这是1930年代煮饭是从依靠碳还有木头，后来进化成依靠天然气，生活就方便了很多。所以说呢，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就是代表我进步了。
Yes, that is correct. W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now, learning so fast.
没错。 我现在精神啊好多了，还是学习英文俚语比较有趣呢。
But we have to keep going with economics, or else we're both going to fail the exam tomorrow.
哎，是啊。But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boring economics, I'm going to zone out again.
What should we do then?
哎，要不这样，你先教我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的用法，让我变得有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来看经济学，怎么样啊？
I guess that could work. You seem to be able to use these two phrases alread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当然有啊。如果分心是 zone out, 那很专注的时候就是 I'm really zoned in, right?
That's interesting, but no one says it that way. A lot of phrases are only used in one direction. Therefore, you can only say zone out,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zone in.
Oh,原来如此，分心是 zone out, 但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却不能反过来说 zone in.
Right. What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that phrase?
Even though I was zoning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view session, I began to cook with gas.
The phrase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s usually used together as one, so no words are changed.Therefore, we don't say that someone begins to cook with gas.
啊，好麻烦哦。所以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得要整句一字不漏的用啊。通常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而不是用来形容第三者的。
That's right, n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Do you think we can go back to economics?
啊，我要回家了啦。今天晚上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决赛，拜拜咯。
Wait, Li Hua!
Guys, 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zone out, 意思是走神儿发呆，另一个是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指一个人开始进入状况了。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Cat.我可要批评你了。How could you zone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how?
I'm really sorry. I was thinking about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to my supervisor. 他今天早上又让我去帮他买咖啡。我又不是给他跑腿的小时工。
哦，原来是这样。也许你可以跟他谈谈，说不定他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呢。
杨林， if he asks me to buy coffee again, I will throw it in his face. Yeah, I will do that.不过大家先拿我当一个模板，咱们来看看跑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跟班打杂的。
Hey， 芳芳 ，What's up？Do you like your new job?
还行吧，就是初来乍到，专业一点都用不上，净打杂了。
打杂？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无非就是复印文件、取东西、接电话什么的。哎，美国人怎么形容这种工作啊？
Someone who does small and unimportant tasks at work is called a gopher. G-O-F-O-R. Gopher.
哦，这么说 ，gopher 就是公司里的小弟小妹。Gopher 的主要工作就是跑腿儿。那跑腿儿又怎么说呢
？We say they run errands for others. Run is spelled R-U-N. Errands is spelled E-R-R-A-N-D-S. The word errand means a short trip that's taken to finish a necessary task.
Errand 差事，复数加 s, errands. 所以 run errands for others 就是替别人跑腿儿的意思。
That's right.I guess you don't really like running errands for your boss, right?
是啊，我想做有意义的工作，可老板总让我干些没用的活。
She gives you a lot of busy work, I'm assuming? The phrase busy work refers to tasks that keep people busy, but are not very useful.
哦，原来 busy work 就是花时间，但没有意义的工作。老板给我 busy work, 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愿意看我闲着。
That's right. Fang Fang, a lot of people start as gophers and work their way up.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公司里跑腿打杂的小弟小妹叫 gopher。跑腿是 run errands for others。消磨时间但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是 busy wor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I'm such a gopher at work. I hate how they make me do all this busy work.
怎么可能？你可是我们的优秀主持人。上次还有听众说最喜欢 Cat 的幽默风格呢。
Oh, you know how to cheer me up, girl. Thanks. 那好了。咱们接下来说的好玩的。Today, Tom is taking his dog to a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Yeah.
这真的靠谱吗？咱们赶快去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高级课程。Tom 和 Mindy 养的狗不听话，所以今天要带他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eing us today, Doctor. Our dog is having some mental problems and needs a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Of course,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concerned about your dog's mental health. What's the problem?
Well, you see, he's always running around wild, tearing the furniture up and breaking things.
Is that it?
Well, he also doesn't listen when I give him commands, and he tries to eat the food off of the table. He is really wreaking havoc in our house.
I see.
Professor Bowman, 你说 Tom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他说的这些症状，比如乱跑、撕咬东西、吃桌上东西什么的，这不是所有小狗都会做的吗？
Yeah, it probably needs a professional dog trainer, more than it needs a pet psychologist.
对了。Tom 说 the dog is wreaking havoc. 这是什么意思呢?
To wreak havoc means to ruin or damage.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 really powerful typhoon wreaked havoc on the coastal cities.
原来 wreak havoc 就是毁坏,造成很大破坏的意思。
What do you think, Doctor? Is he depressed? He probably needs to be on some strong antidepressants, right?
Well, it's...perfectly normal for a young puppy to have this kind of temperament. How often do you take him out to get some exercise?
Not that often. You see, I promised my wife that I would always take him for walks, but I started getting really tired of running after him all the time, so I stopped.
It's pretty important that he gets lots of exercise to use up his energy. He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我就知道 Tom 很难做到每天出去遛狗。瞧，连医生都说啊。Tom 的狗精力过剩。
Right. The dog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Cooped up? 就是指被关起来吗?
Exactly. You can use it in lots of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you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when you're sad so that you don't keep your emotions cooped up inside yourself.
就是说难过的时候不要把感情憋在心里。应该啊找人聊聊天发泄一下。对了。这个心理医生还说到一个词 temperam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temperament means character or personality.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for doctors to have a calm temperament so they can handle the stress of their job.
那就是性情。那 even temperament 就是性格随和、好脾气喽。
That's right.
Tom, I really wouldn't worry about it as he grows up.He'll mellow out.
I hope so, because I have such high hopes for him. Even though my parents never loved me and never thought I could achieve anything,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is dog is a winner.
I see. So you're treating your dog the way you wish your parents had treated you.
Exactly. And when we win first prize at all the dog shows, I'll show all thos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me when I was a kid.
Right. Well, Tom,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You are...On the other hand, need some serious professional help.
So, Winnie, what is the psychologist's conclusion?
他说啊，狗没病，人有病，需要看心理医生的是 Tom 自己。对了 ，Professor， 他说 the dog will mellow out 是什么意思啊
Someone is mellow if he is very relaxed, calm, and not worried about things.
所以医生是说 ，Tom 的狗随着年龄增加，脾气会越来越好。Tom 还说，等他的狗在宠物比赛里得了冠军，他会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他要向那些嘲笑过他的人 show 什么呢
？Winnie, if you prove that you were right and another person is wrong, you can say you showed that person. For example, I never thought Andy was very smart, but when he got into Harvard, he really showed me.
哦，就是让别人服气，见识自己的厉害。原来 Tom 养狗是这个目的啊！我看他还真的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om 养狗的初衷是 He wants to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诊断出炉，小狗没问题，是 Tom 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Gosh, Tom's a pretty weird guy, huh?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to have pets because they love them,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show off to other people.
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呗。
说的对。All right, enough about pets. Now, let's go learn some tips for climbing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Today's tip is playing golf.
礼节美语。
Robert 两年前开始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积累了不少商业界的人脉。同事 Mark 问他
：“But how can you play with people who've been golfing for 20 years? Isn't it embarrassing?”
Golf has a system called handicapping, and the system does its best to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 It's quite common for a novice to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That's interesting.I read an article once that says you can tell a lot about a person's management style by how they play golf.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ctually, yes. Say, for example, you hit your ball into a sand trap. The way you react to that demonstrates a great deal about your character.
Robert 告诉 Mark, 打高尔夫球有所谓的
handicapping system,
差点系统，能够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
平衡不同选手之间的水平，让水平相对较差的新手
novice
能和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经验丰富的老手一起打球。在这里，新手
novice
还可以用
rookie
来代替。Robert 说，从球风还能看出一个人的管理风格。
So the executives on the golf course are all sort of sizing each other up.
Absolutely. So what about you? Do you play any sports?
I was on the ping pong team in high school. Ping pong suits my temperament. It requires high concentration and quick decision-making skills. Unfortunately, ping pong is not a game of choice for most business executives.
Yeah, I don't think CEOs like to get too sweaty.Are you interested in trying your hand at golf?
I think I might be. Do I have to purchase a set of golf clubs to begin with?
既然从球风能看出一个人的经营管理风格，那球场上的公司主管们自然都会
size each other up，
相互打量，彼此观察。Robert 问 Mark 喜欢什么运动项目。Mark 说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打过乒乓球。
It suits my temperament.
乒乓球适合我的性情。
Temperament is spelled T-E-M-P-E-R-A-M-E-N-T, temperament.
是性格、性情的意思。可惜的是，乒乓球不是商界高层喜爱的运动。
Not a game of choice.
Robert 表示同意，因为公司的 CEO 们可不想
get too sweaty,
出一身臭汗。Robert 问 Mark 愿不愿意
try his hand at golf,
试着学打高尔夫球。
To try one's hand at something.
是尝试的意思。Mark 问 Robert, 要不要事先准备一套球杆? Robert 回答说,
Not in the beginning. I'll tell you what, let's go out to the club and hit a few balls next Saturday morning.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And like you said,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Well, I've got to take off. How does 7:30 next Saturday morning work for you?
Sounds great. Thanks, Robert.
Not at all. I'll see you next week.
Robert 告诉 Mark 先不用制备球杆，可以先去球场打几个球试试手。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意思是说，说不定你一下子就会上瘾呢。两人分手前约好下周六早上7:30一起去打球。
原来那些商业主管在打高尔夫的时候要 size each other up， 彼此观察。哎呀，连运动的时候都不能闲着，这些老板也是真累。
That's the price you have to pay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哎，看来我真不是当有钱人的材料耶。
别泄气嘛，杨林。You can be successful in your own field.
借你吉言咯。好了，上面 Robert 和 Mark 约好要去打高尔夫。下面我们要来教教大家，如果其中一个人爽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庄明要问的，放鸽子。
哟，庄明，你干嘛气冲冲的？
今天真倒霉，我刚让人放鸽子了。
鸽子 ？Pigeon？ I don't get it。
放鸽子就是你和别人约好，结果对方却没来。哎。美语里这个该怎么说呀？
Oh, you mean you arranged to meet someone, but the person was a no-show.
No-show, 把 no 和 S-H-O-W, show, 放在一起。No-show, 就是没来爽约。
Yes, but Zhang Ming, who was this no-show? Your boyfriend?
怎么说呢？我约好去见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男生，是别人介绍的，就算是相亲吧。
Oh, 我明白了。You went on a blind date.
Blind, 后面加上 date, 约会。Blind date, 就是相亲吗？
Yes, if your friend set you up with someone you've never met before, that's called a blind date. Blind dates usually end up bad.
可不是吗？就说我今天这个相亲对象吧，直接放我鸽子，害我白等。
In this case, Zhang Ming, you say, I got stood up. 我被人放鸽子。
Stood up, 不是站起来的意思吗？我可没一直站着傻等呀。
No, if you stand someone up, you fail to show up at a date.
哦，不去约会放别人鸽子，就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而我是被放鸽子，所以你说我 got stood up.
That's right, 我也常被放鸽子。Last month, I had a date with a really cute guy, but he stood me up. 哎，也别生气了，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爽约没来，可以说 no show. 第二，放别人鸽子，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第三，相亲可以说 blind d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相亲是 blind date。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blind dates, Kat?
我不介意认识新朋友。You can start with friendship and see where things go.
Kat， 其实我的朋友 Matthew 一直想认识你。Let me set you guys up.
Again, I don't mind another friend.
It's a date.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有任何问题和评价，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为解决一场大规模贸易争端达成了一项协议，北京称这是一项双赢的选择，并宣告贸易战停火，但是美方暂无任何庆祝迹象。美国和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华盛顿展开一连两天的艰难谈判后，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实质性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包括中国将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与服务，但没有提到任何具体数字。川普政府要求中方在未来两年中将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但是双方连双边贸易逆差究竟有多大都存在分歧。在美方最关切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联合声明只是说双方都极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中国将推动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这种说法在很多人看来并无新意，中方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多次承诺。另一方面，在中方最关切的美国计划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大规模征收关税议题上，联合声明只字未提。针对中国提出美国解除制裁中兴通讯的要求，双边协议也没有任何表述。尽管如此，在美中联合声明公布之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刘鹤在华盛顿对中国的官方媒体说，这次磋商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他说，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实质性减少贸易差额，是一项双赢的选择。但美方暂时还没有展现庆祝美中谈判取得双赢成果的迹象。白宫除了发表上述联合声明之外，并没有其他评论。川普总统星期六一如既往发表了多条推文，但也没有提到他一直非常关注的美中经贸谈判。美国国会一些资深议员表态质疑美中达成的这项经贸协议。中国军方披露说，中国空军的轰6K 轰炸机近日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了起降训练，这是中国最先进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第一次在争议海域起降，也是中国将这个重要国际航道必经水域迅速军事化的又一最新进展。中国官方军方的官方微博空军发布星期五晚上披露说，轰6K 等多型多架轰炸机从南方某机场起飞，在完成对海上目标突击训练后，赴南中国海的某岛礁机场进行起降训练。官方的新华社还报道说，这次训练提升了全疆域到达、全时空突击、全方位打击能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根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看到这些报道，中国继续将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军事化，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该地区的稳定。菲律宾一个高级代表团正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布一张照片，显示哈里斯上将在司令部接待了菲律宾总统府文官长梅蒂亚尔蒂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称，哈里斯上将与菲律宾官员们重申了两国致力于基于长期伙伴和盟友的共同利益和对彼此的友邦关系，但是没有提到双方讨论的具体议题。这次菲律宾高级代表团访问夏威夷，正值中国刚刚在南中国海岛礁上实施了轰炸机起降训练。不久前，中国还在其中一个岛礁上部署了防空和攻击性导弹。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北京最近再度承诺要对外国公司开放中国金融业，但中国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外国公司眼下不能指望从这种承诺中得到实际好处。尽管中国多年来承诺要开放金融业，准许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公平竞争，然而中国的承诺一次次落空，中国的金融业对外封闭也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认为是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不公平做法的重要表现之一。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将前来美国，与美方的高层展开第二轮的贸易谈判。那么就在刘鹤抵达的前夕呢，川普总统在星期天发推文说，将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来帮助中兴恢复营运，并且指示美国商务部展开相关的法规行动。推文一出，可以说震惊了美中各界。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呼吁川普总统不要向中国低头让步，而中国官媒则表示欢迎，希望川普说到做到。有分析称，这是川普为了确保与金正恩会晤进展顺利，所以暂时放下美中关系压力。到底川普政府为何出手援助中兴？这对紧绷的美中贸易纷争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而美中的贸易谈判是否真的即将要达成协议了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辑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欢迎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陈博士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博士啊，陈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中兴发出了公告，说呢他们要停止主要的营运，眼看着美国的这个7年的禁运制裁就要生效了，要彻底的可以说是瘫痪掉这家中国的电信大厂，为什么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却喊停手了呢？
是这个事情大家都感觉来得非常突然，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整个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其他种种关系，过程中间的一环。而川普总统本人的行为方式，大家知道他有某种不按牌理出牌，或者是某种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当然对于各家的谈判的对方来说，包括对于全世界的等各个国家的人来说，都觉得有点不好理解。但是大家知道，以他这种个性，实际上不可预测性本身它也是一张牌，它可以主导一些议题，它不至于被对方的议题、对方设定的议题、对方设定的过程、对方设定的大家谈判的那个主题所牵制，所成为被动的一方。所以说，而且在谈判中间，它可能会出现很多出人意料的情况，而他会常常会抢占先机或从，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不过我就是回过头来说，他本身这个行动，我们不能单把这个行动单独的放在这个单独的一个点中兴事件来谈。如果中兴事件来谈，看起来美国似乎是一下子突然的从前一步退了一步。
嗯，好的。那么
我们要看往后的，我们现在中美之间马上就要开展重要的谈判，刘鹤先生已经要到美国来，今天要来，他们会在这个谈判中亮出什么牌？实际上我相信川普这个行动本身是向习近平也好，向中方事先释放一个善意，给对方一个面子。实际上对方恐怕在下一步中间，我相信他是和习近平在那个大连会议之后，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间的一个结果，他向习近平给出一个让步，给出个面子以后，在其他的贸易方面，他会不会收手的？会，而且中方的让步，我觉得会比较大，我们拭目以待吧，往下看。
稍后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有关于中方到底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让步或承诺。那么，小明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川普总统为何在这个时刻松手呢？真的像陈博士刚刚所说的，不按牌理出牌也算一种牌吗？您的看法？
啊，谢谢您。关于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引人费思索。这个时机的选择非常特殊。如果从中美贸易谈判的角度来看，川普这个做法甚至有些不太合理。这个本来就是中兴问题，本来就是中国非常渴望的一个重大项目，一定要力争的。那么美国完全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 打个比喻的话说呢，就好像比这是一个正餐中的一道大菜，结果却被当前餐给拿出来了，所以这个决定确实比较令人费解。那么对于川普的这个决定，中方的反应有两种，一种呢表示赞赏，还有一种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中兴这个案件呢和贸易谈判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中兴事件呢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和中美贸易摩擦呢并没有直接关系，另外呢也不涉及美国要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这个类范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呢，川普的立场是一贯的，就说和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在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之前，川普表态松手，这至少向中方表明川普并没有消灭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后涉及到那个2025制造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其中可以说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旁证，就是说他并不想消灭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只是反对中国政府的不恰当的补贴。那么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兴案件和贸易摩擦无关。
那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啊，我们就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到底川普总统他的心思意念是如何。我们来看看他在星期天发出的这第一封推文里面，可以说是让大家非常惊讶的这个推文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和中国领导人正在为中国手机巨头中兴通讯提供一种快速恢复业务的途径，中国有太多的工作岗位流失，我已经告知商务部要尽快的完成相关的工作。那么许多人，小明先生，对这个推文呢，有两个地方不理解。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工作岗位流失，为何是美国总统来担忧，要来协助的呢？那么第二点就是他希望这个商务部来尽快的依据法规来完成这样的工作。也有人说，中兴就像您刚说的，它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法律的案件，它违反的是美国的禁运法，它偷运技术和产品给伊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上，是美国总统能够说算了就算了的吗？您的看法？
好的，川普的关于帮助中兴恢复营运的第一个推文，可以说明显是给习近平看的，是对中方的一个姿态。这个很可能呢是对习近平做的某些事情的一个礼尚往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给出的理由让美国人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妥当，不感到不舒服，遭到了一些美国政治家和媒体的质疑。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的非议，川普呢昨天又发了一个推文补充说，中兴公司从美国企业购买了大量的零部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川普这个决定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工作流失，也是为了美国的工作流失问题着想。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兴倒闭对中方的打击很大，影响很大，但是却未必能够增加美国相关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未必能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相反，中兴的停顿可能会导致美国的供货商失去部分市场，也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员工失业。所以川普的这个决定，如果从纯经济的立场来看，川普也能够自圆其说。至于总统是否可以这么决定，我个人感觉总统应该有这个权利，因为这个处罚毕竟是他下属的商务部的行政命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现在这个决定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之下，或者说在一个非常时期，川普这么做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变。只是这个事情的后果呢，可能未必如川普总统所愿。在这一点上呢，我认同《纽约时报》的如下说法：一个公司违背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贸易管制后，未能惩罚其违规雇员，这样的公司如果能得到赦免，可能会给美国树立一个棘手的先例。但总统介入拯救这家中国公司的行为，也可能被认为削弱了美国商务部的贸易管制权利，因此他可能会削弱未来此类措施应用其他公司时的有效性。纽约时报这个说法呢，是他从美国的国内的视角来看的。至于说中方如何看待川普总统这个决定，恐怕还有另一种说法， 那么以后我们再说。
好的，好的。那么我想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决定，川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您是否赞同刚刚小明先生所说的呢？
有一部分是赞成的。我想是话，这个中心制裁这个事件，明显的来说，它是如果是真正的执行、彻底的执行7年的话，当然对中国有非常大的那个打击，就是伤害。但是呢，就像那个，这个就是最典型的那种杀敌1000，自损800，因为美国也得不到什么太多的好处，甚至它的产品少卖到中国来了。嗯。而这个就中兴那个软件芯片，实际上它卖给中国，这并不是它的技术就卖给了中国，它技术一文不动的还在这里。不过我想这个事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也不是说是不见得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是和一系列都有关系，往下的经济谈判最直接的关系，还有就是说是包括川金会马上就要召开，他和他对整个的世界释放的，特别是对中国释放的一个信息，像要中国在这方面要做某种，我相信习近平已经在和他的通话中间做了一些对他来说听起来比较好的一些话了，但是他想给习近平有一个回报，有一个交易，这个也是，还有甚至包括伊朗的刚刚退出伊朗核协议，本身现在美国面临着所有的其他的签约国都没有退出，他退出了，他就面临着美国单独的要去制裁，经济制裁伊朗的问题，所以暗示中国不对伊朗的经济联系不要过分，要适可而止，这些都是，也就是说给对方的让步，或者希望对方的让步。有些是明码实价的，例如往下的贸易谈判，我相信美国这边是相当提出了相当明确的价码的。有些是心照不宣的，包括对伊朗这些事情，甚至对川金会的事情，有些是心照不宣的。不过另外我要谈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事件，这个中兴这个事件本身已经亮出来了，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心理震慑的作用，虽然收回去了，但是大家看到了，通过这个事件看到了，过去中国的很多官方媒体也好，民众也好，似乎在欢呼中国现在和美国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对等的打贸易战了，你来我往，我可以强硬的对付你。
嗯，好的。
把中兴这个事情一出来，大家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脆弱的，它的脆弱性是很大的，亮出了中国的软肋。而这个虽然收回来了，但是这个把剑大家看清楚了，是捏在人家的手中的，这把德莫克里斯剑随时，如果是他觉得你过分了的话，他随时可能落下来，
可以再拿出来使用。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将来的谈判是有某种笼罩性的作用的。
好的，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有一些看法，我们先来看看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在昨天开始呢，特别就针对了川普总统说要帮助中兴恢复营业这样的一个消息呢，那么问问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有79%的网友认为呢，这是错的，执法要坚决，总统不应该干涉下级执行法规。那么另外呢，有10%的网友认为呢，川普总统做的是对的，减少中国的就业损失，这有利争取中国民心。另外呢，有7%的人认为，这要看这种让步是不是能够换取中国在别的地方来配合美国。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呢，他们认为呢，川普总统的这一招棋其实下的是对的。这位署名叫 Nanami 的这位网友他说，显然把中兴当作和中国谈判的筹码，比直接把它办掉来得更有价值。先前的做法已经表明，川普随时可以把中共的科技龙牌企业置于死地，展示了力量。所以川普这张牌打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另外呢，这位署名 STGY007 的网友说，川普出手救中兴，这是出演捉放曹的戏码，打一嘴巴给个甜枣，这很有政治智慧。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叶先生。叶先生您好，请说。
美国取消对中兴的制裁啊，这是伟大领袖习主席啊钢铁意志的胜利，也是14亿中华儿女坚强不屈的胜利。未来就是说，美国求中国的地方还很多呢， 如果中国打无限制的这种仿制倾销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的话，美国的伤亡不见得比中国少，而且川普他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明明该子们想靠他去跟对抗中国的话，那只是痴心妄想了，他不可能押上他的身家性命去做的。
好，谢谢您，谢谢您，浙江的叶先生，我们听懂您的意思。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
哎，湖南黄先生，
我认为那个川普他明明知道中国他那个中心，他要是市场中心的话，就是一个软肋，是中国的一个软肋。
嗯哼，
他这是一张牌，他用这张牌要求中国去帮助他制裁朝鲜那个撤出核武。
好的，好，谢谢您，湖南的黄先生，您认为跟朝鲜是有关联性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他那个可能中国的一定的反制措施有一点效果，但是并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朝鲜的那个谈判。
嗯哼，
因为在这个谈判当中中国占据主导权，美国必须得联合中国，但是美国这个承诺呀，我觉得根本就不靠谱。中国还得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来牵制那个川普。
嗯，好，
因为那个川普他说话根本就不靠谱，说不制裁，朝鲜问题解决马上变脸，擅长就是变脸。
先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就想先请我们的小明先生来谈谈啊，我们刚刚这个。浙江的叶先生还有天津的王先生有他们这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叶先生甚至认为这是习近平的钢铁意志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转变和结果。小明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对于叶先生这种看法呢，可能在中国是一种主流的看法，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都发表了类似的这种表达。这个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儿。那么这个真实情况，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川普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他不会做亏本的生意，这一点大伙儿都心里有数。所以呢，这种说法尽管现在我们就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清楚这个背后的交易是什么，但是他的基本上，因为假如说川普真是为了谈判让步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在中美正式谈判过程中把它当作一个筹码来运用，而川普没有把它当筹码来运用，这说明这根本就和中国的压力没有任何关系。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啊，有他们的一些看法。这位署名驴子的这位网友实际上跟小明先生的看法很类似，他说川普不会做亏本生意，放弃制裁中心必有中共在贸易上的巨大让步，川普的超强硬内阁只有对中共更高的要价，哪有无端帮助中共的道理，解禁中心这只是川普为了钓大鱼而放的小小鱼饵而已。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吴凡的这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看法。吴凡网友认为呢，川普总统射出了一颗致命的子弹，飞着飞着变成了一个鱼钩，这个包裹着80万人生计的鱼钩，习近平想不咬都难，上钩以后这就要看川普怎么样来料理这条鱼了。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做华成岩的这位网友，他说我不知道川普救中兴是出于美国利益还是他个人利益，就像卢比奥说的，大致意思中兴华为是中国的间谍企业，美国一直让这样的企业在美国发展不受约束，难道是我们疯了吗？支持美国制裁中共中兴华为。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谈到了这个，刚刚这位网友提到了参议员卢比奥的这段发言，或许我们就可以来介绍一下。那么稍后也请两位专家来谈谈您的看法。这是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他在呢川普总统发出了这个要救中兴的决定之后，他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推文，他说中兴的问题不是工作和贸易，而是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中国任何一家电信公司都有可能在没有法院命令或任何审查程序的情况下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工具，如果我们允许这些公司在没有更加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在美国运营，那实在是太疯狂了。我想请陈奎德博士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是不是真的川普总统如果放过了中兴一马， 卢比奥参议员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或者它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
我想我非常赞成卢比奥参议员这种态度，我想我也理解他的这种担忧，而且事实上中国的企业过去在这方面确实如卢比奥参议员说的做了很多方面这方面的间谍啊各方面的工作。但是这次这个对华为对中兴在中国这个放马，它是在它让它还能够继续的制造产业，但是对华为和中兴的产品，美国政府已经有明文的规定，其他的所有的美国的企业也好，美国的那个国家机构也好，任何这些机构都不可以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这些产品了，就是说它已经做了一些预防措施。至于中兴你在中国内部的制造，刚才说的他有他关于他的工作机会也好，关于他在中国的经济那个整个层面中间他所起的作用也好等等，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说他是作为这一次和中美贸易谈判和特别是和那个马上就要召开的习近平也不是就是金正恩和川普总统的会谈有关系的，他这个东西显然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强的联系，而习近平是志在必得，想打赢这一仗。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如果真正的把金正恩的核武器给他灭掉了，或者说消失掉了，或者说甚至如有些外面说的能够转移到海外来，那么这是他在中美关系也好，整个的亚洲和平局势也好，是立了大功的。他是在对这个事情看得比很多很多事情都重，我想这个也是他考虑的重要的一样亮点。所以说其他的这些考量和这个考量比较起来，恐怕要处于第二层次的东西。
嗯哼，那小明先生，我想请问您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上也谈到了，很多的评论都认为川普总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这也代表了中方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经向美国承诺了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让步。那么今天昨天在华尔街日报上我们就有看到了中国可能会取消对美国农产品数十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壁垒，那么同时中国可能也会减少美国的高通公司 Qualcomm 在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障碍，但是也有分析说中国实际上可能还做出更多其他的承诺，但是外界可能不得而知，甚至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如何呢？
我以为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么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的实力是不对等的，北京应该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或者在其他方面对川普政府做了重大让步，或者给川普政府做了什么帮助。对于这一点呢，北京对外界的反应非常敏感。那么我刚才提到过，人民日报有篇文章特意说，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特朗普发推暗示将对中兴解禁，肯定是中方付出了高额代价。不过呢，中国有个成语，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呢，我以为恰恰暴露出北京可能是做了什么让步，或者说做出了重大让步的承诺。当然你刚才说了，有报道说中方已经停止了对美国的农产品征惩罚性的关税，如果这算是让步的话呢，这个可能我想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毕竟对美国的农产品征税，这是一个极端愚蠢和荒唐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国的伤害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即使美国川普总统不做什么让步，中方这个决定我想也很难持续下去。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习近平荣登世界权势人物的榜首却不许报道，中共到底在怕什么？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